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活中，人人都知道挑战权威、触犯权柄的后果。时下的网络爽文也都喜欢写恶人欺负弱女，得罪了霸道总裁，结果下场很惨。但福音书却让我们看到，宇宙之王来到人世间，受到的是质疑、挑衅、定罪、酷刑等非人待遇，可他却忍耐到底，极力要唤醒人的良知，苏醒人的灵魂。正如赞美诗《有一位神》歌中唱到的，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其实很多人不加思考地拒绝这位掌管万有、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独一真神，表面上看来是否认有神，可内心深处却是全盘否定自己，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否认和不相信自己能获得至高者的青睐。而从根本上来讲，卑微如尘土的人确实不配得至大全能神的恩典看顾。然而这也是上帝的福音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全能的上主主动靠近人，无论人怎样冒犯他、得罪他，他都愿意体恤并赦免人的罪。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9章11到4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9章11到48节就讲述了十锭银子的比喻，以及主耶稣他就荣耀地进到耶路撒冷的圣城，并且洁净了圣殿的故事。那么十锭银子这个比喻呢，主要是教导众人在耶稣升天以及再来的期间，跟随主耶稣的信徒应该做一些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段期间，所以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也是适用的。主耶稣期望我们善用神所赐的丰富的资源来去建造扩展神的国。主耶稣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用我所赐给你的来做了什么呢？我们在耐心等候神国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应该自觉顺服神的安排，配合神的工作，并与神来同工。好，在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中呢，为什么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这么严厉地处罚这个懒惰的恶仆呢？那么原因呢是有以下的几点的。 首先，第一就是恶仆不关心主人的国度。那么第二，恶仆不遵行主人的旨意。第三，恶仆呢只忠于自己。那么第四，恶仆他没有合理的运用主所赐予的资源来去做事。那么正如故事里的这个原主一样，神已经给你恩赐了，叫你为他的国来去善用这些恩赐。那么你是否希望神国度增长呢？你是否相信神会公平地来统治这个国度呢？你是否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去关心他人的利益呢？你是否愿意忠心地使用神所托付给你的资源以及恩赐呢？好，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呢，主耶稣他的事迹已经是广为人们所熟悉了。每一个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曾经听说过主耶稣，而且呢，曾有一段时间大部分的人都是欢迎他的。所以呢，门徒只需要说一声主要用他，那么小驴驹的主人便会非常高兴地把他交给门徒了。耶稣要应验撒加利亚书的9:9经文的预言，经文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为了宣告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呢，主耶稣就选择了一个所有以色列人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间，那是一处最多群众可以看到他的地方。耶稣因此就明确地宣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好，那些赞美神赐给他们一位王的人，希望耶稣是国家领袖，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恢复到以往的荣耀。这些人听不见先知的话，看不见耶稣真正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当他们发觉耶稣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时，他们就转而去攻击他。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圣城，看见城就为其悲痛哀哭，并说了一些预言性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在40年之后就应验了。公元66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那么3年之后呢，罗马维斯帕先王就派遣儿子提多来去平定叛乱。罗马军队呢，就去攻打耶路撒冷，他们先攻破了外围城市，但却不能够攻下这座城。最后呢，他们就采取了围困的战术，在公元70年就攻陷了这座再无力抵抗的犹太的圣城，并且放火烧城。那么在提多的大肆屠城命令中，大约有60万的犹太人就死在屠刀之下了。主耶稣他洁净圣殿，并且天天在殿里边去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方设法的要去除灭主耶稣。那么这些人呢，就包括了政治、商业以及法律界的领袖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这一章主要是讲述了祭司长和文士等人挑战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就说出了凶恶原户的比喻，以及主耶稣就回应了犹太宗教领袖有关纳税给该撒以及复活的问题等故事。好，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了。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20章1-3节。经文记载，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好，主耶稣他每天进到圣城教训人，直到逾越节被捕。面对祭司长和文士以及长老有关这个权柄的挑战，主耶稣就用一个新的问题来去回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的问题呢，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0章4节。经文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好，这个问题让宗教领袖呢都很头痛，就陷到两难的尴尬局面了。贸然回答只会对他们是不利的，所以呢，他们是不得不暂时离开，商量好该怎么样去回答主耶稣。好，路加福音的20章5-8节经文记载，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祭司长和文士等人呢，他们是既不诚实也不诚恳的。如果他们愿意接受约翰，那么就该接受主耶稣。如果他们相信约翰，他们就不该去挑战主耶稣的权柄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都是有记载的。路加福音20:9-16经文记载，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好，葡萄园的主人不断地差派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查看情况。每一个被派去的仆人都是被打了一顿的。神不断地差遣先知到以色列地区，但却被以色列人拒绝。先知们呢，有被石头打死的，或者是被杀害的。那么最后，天父就差遣他的儿子去了。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告诉这些宗教领袖，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知道他们要怎么样的去对待他。他们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好，除灭这些园户，那么暗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了。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指被犹太人拒绝的福音和神的恩典将转向外邦人。主耶稣的话对犹太人就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恐惧。虽然他们心里边不愿意接受神的审判，但却总不悔改。结果呢，预言就应验在他们身上了。耶稣就问犹太听众了，葡萄园的主人要如何惩治这个凶恶的园户呢？在马太福音的21:41，祭司长和长老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那么这个答案呢，就定了他们的罪了。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自己就给出答案，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么意思就是，弃绝基督的犹太人会被毁灭，那么神会叫别人得到这个特权的地位。别人可以指外邦人，也可以指末日重生的以色列人。好，路加福音20:17经文记载，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告诉众人，他们是可以杀了他的，但却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他们所弃的石头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里就清楚预言了，主耶稣将要被人给弃绝，但是主耶稣最后他会凯旋得胜。路加福音20:18经文记载，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今天呢，你和我都可能会落在这个石头上， 这个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必须带着破碎的心以及破碎的灵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是站在非人手所能够立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根基。哥林多前书的3章第11节，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以理书的2章说，有一天这块石头呢会落下来施行审判，凡拒绝的国家都会被砸得粉碎。好，路加福音20章第19节经文记载，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当时呢，犹太宗教领袖们当然是明白主的比喻所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反而今天的教会呢，有太多的人不明白这个比喻的重点了。好，路加福音的20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提出问题的人就是希律党人，因为他们想要除掉该撒，拥戴希律呢来去统治犹太人。路加福音20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好，希律党人所提出的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陷阱，目的就是要陷害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么他把该撒看得比摩西和弥赛亚还要重要，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背叛以色列的神了。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么他就是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他们就可以把主耶稣交给罗马兵丁来去处置。但是主耶稣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非常高明的，他就要求他们拿一个罗马的钱币过来。路加福音20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主耶稣这个命令呢，叫这些假冒为善的希律党人是哑口无言的。他们似乎非常关心该撒的利益，但却没有关注神的利益。犹太人在罗马呢，使用罗马的货币、道路，也遵守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很多主要的资源，表面上确实是来自该撒当局的供应，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真正的物质的源头。有些很重要的资源呢，其实是从神而来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包括阳光、空气、水、开道路和制造钱币的原料。我们对两种生活的领域呢，其实都负有责任的。人类有地上和天上的义务，也有物质和属灵的责任的。天国子民其实也是地上的圣徒，要在地上纳税，那么更应该积攒永恒的财宝在天上的。银钱属于该撒，而你则属于神，让世界拥有他的钱币，但是让神来拥有他手所造的。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在小事上争论不休，但却往往忽略了生命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有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的给自己的同胞去偿还这个债项，但却往往抢夺了神他应得的份以及荣耀。好，路加福音的20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生命记的25章5-6节就记载了这个很特别的律法。那么路德记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律法的实践。路加福音的20章29-36节经文记载，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好，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就指出了这些撒都盖人的问题呢，就在于他们是不明白圣经的，也不晓得神复活的大能。路加福音20章37-38节经文记载，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经纪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那里或作看来。好，撒都该人以为通过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呢，就可以让主耶稣来出丑了，结果呢，只会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那么撒都该人呢，就类似于当代教会的自由派，而法利赛人则相当于是保守派。撒都该人拒绝相信超自然的事，他们是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就否认了死人身体复活的可能，他们就根据摩西律法，企图用一个妇人结婚七次这样极端的例子，叫复活的教义看上去呢是荒谬绝伦的。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呢，有很多人结婚过好几次，他们是不关心永生的问题，他们只关注眼前的生活。那么撒都该这个宗派呢，是从主前的300年左右就开始的。许多大祭司和圣殿里的政客，他们都是撒都该人，他们的知名度很高，也很有钱。那么今天也是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自古以来人的本质呢还是没有改变的。撒都该人否定神迹，把圣经里头的神迹全都给删了。撒都该人和相信神迹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常常发生直接的冲突的。撒都该人绝不接受圣经是无误的。那么撒都该人也是基督的头号敌人，也是最先煽动群众来逼迫教会的主要的族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主导逼迫主耶稣的领袖。主耶稣死了之后，法利赛人就不再活动了，不再迫害主的门徒了。那么事实上呢，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后来他们也归信了主耶稣，成为了基督徒。可是撒都该人他们却依然继续的来去迫害教会。那么这在使徒行传的3章和4章里头都是有记载的。复活的神迹呢，就考验了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他们是不信复活的。在圣经里头，你看不到撒都该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得到救恩的这个记录，但是呢，却有一个是名叫尼格迪姆的法利赛人信主的记录。使徒行传的6章7节告诉我们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许多祭司呢，就成为了信徒，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撒都该人信主的记录。今天呢，年轻的传道人很快就会发现了，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会冒犯以及得罪不信主的人的。在传道人所住的城市里头，他绝对不会被选为杰出市民，在政界呢，他也绝对不会有崇高的地位的，那么更不会被视为媒体的宠儿。可是呢，微妙的诱惑就出现了，为了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传道人，他不得不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丢掉。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就出卖主了。彼得虽然曾经3次否认过主，但后来他还是悔改了。 当一个人为了想出名而去出卖基督，那么他所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耶利米书的13:23经文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撒都盖人是基督福音有史以来的头号敌人，不论在第一世纪还是在21世纪，这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警醒防备的。好，路加福音的20:39-47，经文记载，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好，那么根据诗篇的110篇的记载，大卫怎么可能称自己的后裔为王呢？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主耶稣他是神。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呢，其实包含有超越血统层次的意义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保罗在罗马书的1:3-4，他就做了非常好的解释。他说，耶稣通过大卫的血统以肉身降世，按圣善的灵从死人中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加福音的第21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呢，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在敌对的环境中仍然充满智慧和温柔，并坚定地向人启示天国法则。没有人能通过辩论胜过他，并非是因为他口才了得，而是因为他就是光，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光来，黑暗就全无，而在真理面前，人也只能哑口无言。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